生命奥秘，现代科学发达吗？作者蓝月。傍晚散步，经过一个生活小区，居民们三五成群地在外面乘凉，其中一人大声说：现代科学这么发达，这种病怎么就治不了啊？现代科学发达吗？我们先不做正面回答。众所周知，治病的方法有很多种，除了现代科学所带来的西医疗法，还有传统中医、气功治病、修炼驱病等等。近年来，前世回溯疗法逐渐在海内外流行，即让患者在催眠入定的状态下重历前世的伤痛，通过解读宿世的因果而使今生的顽疾康复。也就是说，今生的病痛往往沉因于前世，比如某人的背痛是因为千年以前的某事被坏人打断了脊椎，有人恐高症是因为前世被人从高处推下摔死的等等。这完全不同于现代科学头痛医头、脚痛医脚的方法。我们来分享一些魏斯博士的亲身经历。魏斯1966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系，然后进修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，曾任耶鲁大学精神科主治医师、迈阿密大学精神药物研究部主任、西奈山医学中心精神科主任等。他原本是个纯学院派的科学家，对于非科学领域是彻底的怀疑，对于轮回的概念更是一无所知，可以说根本就是个无神论者。1980年，魏斯博士遇见一位叫凯瑟琳的病人，对他做了18个月传统心理治疗，一无所获之后，尝试采用催眠法。在一连串的催眠状态下，凯瑟琳记起了引发他当前症状的多次前世回忆，并做管道传递给魏斯一些高层生命的讯息。这些高层生命被称为前辈大师。之后，他的所有症状都获得改善。这件事让魏斯博士受到极大的冲击。起初，魏斯对于这些回忆，我简直无法相信。而他在催眠治疗状态下，竟然可以传达某些超物质界而存在的讯息，使我的生活天翻地覆，一片混乱。我再也无法以从前的心态来观看这个世界。凯瑟琳在催眠状态下说出了关于魏斯的儿子亚当的情况。你儿子的心脏不好，是反过来长的，像鸡心。他因非常爱你而为你做出重大牺牲。他的灵魂是很进化的，他的死偿了父母的债。同时，他想让你知道，医药只能做到这个地步，他的范围是很有限的。事实上，魏斯的儿子亚当确实死于先天心脏缺陷。在亚当出生的那段时间，我正对是否选择精神医疗而举棋不宁。我在内科实习期做得非常愉快，又有一个住院医师的空缺等着我。直到亚当的意外，才使我坚定地选择了心理治疗做终身职业。因为现代医学以其先进的技术和设备，竟不能挽回一个小婴儿的生命，令我愤慨。这些讯息是凯瑟琳根本无从知晓的，魏斯感到非常震惊。凯瑟琳说：前辈大师告诉我的，他们说我活过86次。除此之外，大师们通过凯瑟琳多次示现了人类及生命的真正意义。我们在有形体的状态下都有东西要学，有的人学得比别人快些。施予希望、信心、爱，我们必须了解这些，而且了解得透彻。我们的任务是学习丰富知识，成为神那样的生命，直到我们可以解脱了，然后我们会回来教诲和帮助其他人。有宗教信仰的人离这个境界比我们近，因为他们历过服从与纯洁的事，他们付出许多却不求回报。当魏斯博士逐渐相信并接受这些讯息后，他发现自己变得更为平和而富有耐性，他的生活充满更多的喜悦，更有希望，更容易满足，不再有生老病死的恐惧，也不需要耍弄心机或是假装扮演其他角色。别人告诉他，他看起来非常安详、快乐、静定。自从有了诊疗凯瑟琳的经验，魏斯将这种方法运用到更多的患者身上，绝大多数效果非常惊人。魏斯博士写下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本书《前世今生》。 记述了治疗凯瑟琳的全过程。他说，我花了4年来写这本书，花了4年才鼓足勇气，甘冒专业的风险透露这些不正统的讯息。我已经顾不了我一生的毁誉，最重要的是我要把这些讯息与世人分享，如果世人能因此而受益，那我个人的事业又算什么？结果完全出乎人的意料，前世今生的出版在美国畅销书连续2年排行榜首，被译成30国文字。而魏斯博士以其严谨的态度、非凡的探索勇气和学者特有的社会责任感，赢得了无数人的尊敬，成为享誉国际的心理医学界权威。他在2007年的新作《前世今生来生缘》里，同样讲述了许多真实而精彩的故事，甚至见证了2000年前耶稣布道并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路撒冷时代。由此可见，前世回溯疗法与历史上各大政教所秉持的善恶报应、因果轮回非常的相似。佛教中说，欲知前生事，今生受者是；欲知来生事，今生作者是。若从根本上改变人生的质量，只有积德行善，去除一切恶习恶念。而现代实证科学的发展路线，对于宇宙时空的认知却是非常缓慢而有限，它的一切手段更多是针对这个最表层的物质空间，却很难探索到事物发展的更深层因缘。爱因斯坦说过的一句话，当科学家又登上一座山峰的时候，发现神学家早已经在那里了。也许当代的教科书完全可以改写，我们也应该以更开放、包容、尊重事实的心态，去重新认识广阔的宇宙与未知的世界。